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没有都读完，最后还留了几节，准备下一次讲。为什么要下一次讲呢？因为剩下几节跟十二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十四次来讲罗马书。我们看到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明白神要跟我们说什么。神告诉我们，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坏人，都不可能因着我们的行为称义，都必须因信称义，都必须依靠圣灵，不可以依靠律法，律法不可以依靠我们的行为，不可以依靠我们的肉体。我们都明白了这些道理，所以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很想知道。我们很想知道的事情是要在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但是神却一点都不着急。神在从第八章到进入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最喜爱的，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句的时候，神一点都不着急。神写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神有一些话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很着急，我们很迫切的想在神面前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合理的想法，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因为当一个人蒙了恩典，他就会心里边有一个冲动，或者有一个感动，他要为这位施恩典的主做一些什么，他觉得这样才叫做有良心。弟兄姊妹，这是神放在每一个人里边的一个常识。不管你是信主的，你还是没有信主的，你都会做这样一件事情。不管是你能够坚持，还是你能不能坚持，不管你是三分钟热度，还是三十个月的热度，你都会有这样一个反应。你要为那位施恩典的人，那位施恩典的主，你要做点什么。但是神说不着急，神一点都不着急，弟兄姊妹。神做事情不着急，神可以等那个迦南人恶贯满盈等四百多年。神把摩西喊到山上，跟他传下律例典章。我们读圣经没有几章哎，大概是七章圣经，神讲了四十天，真的很难理解哈，为什么神会讲四十天？但是神一点都不着急。神就是要讲四十天，所以当我们愿意为神做点什么的时候，神说你等一等。你要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九章告诉我们，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第九章十六节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每一个愿意来侍奉神的人，每一个愿意为神做一件什么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无论怎样定义，你的心都是刚硬的，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励志，弟兄姊妹，有没有 New Year's Resolution 新年励志？有没有人今年或者12月31号或者1月1号立了一个志，然后到年底说感谢神，或者不要感谢神，感谢我自己，我好厉害，我做完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要谦虚。我知道我做不完，所以我后来我就不立志了。弟兄姊妹，不在乎那定义的，因为你不管怎么定义，你都没有办法坚持。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因为你不管怎么去行，你都行不出美善。所以神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侍奉之前，你首先要明白一点，不是你的励志，弟兄姊妹，不是你的行为，只在乎神。第二点，在第十章一到三节，神说你要按着真知识来侍奉他。 你如果不按照自身知识，你为神发热心，结果神说你其实在逼迫我，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你就是不服神的意了。所以第十章第三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不但因信他，因信称义，被神那里看作你是没有罪的，你是个义人，而且你因为有基督在里边，你就能活出他的义。所以你在论断人之前，你就会先找自己眼睛里有没有良木，如果你没有良木，你是不是就可以论断他了呢？哎呀，太好了，感谢主，原来我眼睛里没有良木，我这样就可以跟那个弟兄说，你眼睛里有个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发现你眼睛里那个良木，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说，不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良木，没有良木你再去论断他，而是说你在论断他之前，你先看你自己眼睛里的良木，你的眼睛里一定有良木。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按着真知识来侍奉。到了第十一章，神又告诉我们一点，要连续众人。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外邦信徒的，当保罗跟他们讲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八章的时候，这些罗马信徒有一个问号，你跟我讲的这么好，为什么你们的同胞叫做犹太人的，他们做不到，他们出了什么问题？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外邦人就是个烂人，就是坏人，是天天去干坏事的人。犹太人是好人，是非常严谨圣洁，他们从来不参加运动会。弟兄姊妹，圣经里凡是谈到运动会，保罗写的都是写给外邦人的，因为外邦人参加运动会。罗马帝国的运动会是希腊的传统，希腊的运动会都是不穿衣服的，因为他们显示他们的身体多么的美。希腊的文化很厉害，很奇怪，第一个他们是很讨厌肉体，第二个他们是很喜欢肉体，他们又很喜欢肉体，所以就很讨厌肉体，这是很矛盾的。因为他太喜欢他的肉体了，他又知道这个肉体要败坏了，所以他要很讨厌这个肉体，他认为灵魂必须脱离这个肉体才能得到真自由。所以他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希腊人就是这样一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很讨厌肉体，一方面很想炫耀自己的肉体，所以他的运动会都是光着身子。犹太人是不会去的，犹太人是圣洁的，是洁净的，是与万民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些生活严谨的犹太人，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为什么被神给弃绝了？弟兄姊妹，每一个外邦信徒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些都是讲犹太人。犹太人出了什么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太好了。弟兄姊妹，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太好了。一个好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弟兄姊妹，请记牢，一个好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因为当这个人是个好人的时候，他就觉得 too easy， 太容易了，做一个好人，不看运动会我就不看，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老是玩游戏，我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所以他对人会非常的苛刻，他不能理解那个小朋友一天花八个小时在那打游戏，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游戏，他不知道那个游戏的苦啊，那个游戏的快乐啊，他完全不知道那个最终之乐，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很高尚，从来不沾染。弟兄姊妹，出污泥而不染才是真正的不染。这个人活在真空里边，在温室里边，无土 无土栽培的那个蔬菜，那不叫做真正的出污泥而不染。就从污泥里出来，他才知道污泥的臭，那个可怕，然后他会吸取那个污泥里的营养，长出洁白的莲花。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就是这样一种好人。好人是一种很可怕的人。好人第一，他不认为这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他认为他定义他奔跑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在第九章就告诉你，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因为你看起来是个好人，你不管怎么定义，你定的义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能坚持的，都会改样的。你不管怎么奔跑，你跑的都不是美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好人的第一个可怕之处，他完全看不到自己不能，他以为自己能。好人的第二个可怕之处，就是他很容易的不按着真知识，他要行出自己的意，他要立自己的意。一个人当立自己的意的时候，就是不服神的意了。为什么？神说你们没有一个是好人，这个好人说我是好人，我可以做到很好，我可以进主就翻转过来就侍奉你，我跟你一直到死，我可以做到。保罗从来不这么说，彼得这么说。彼得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过几个小时他就三次不认主，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好人，跟了基督三年半还是这么软弱，一个小小的婢女一句话就把他吓得要死，他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就哭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几个哭非常的美。耶稣基督听到拉撒路死了，那些人又不明白，耶稣就哭了。彼得听到鸡叫他就哭了，非常的美的哭。弟兄姊妹，这是好人的第二个可怕的地方，他要立自己的意，他不按照真知识去侍奉神。好人的第三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不连续人。神说神特意要连续众人，我们今天的经句三十二节，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一个好人如果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弟兄姊妹，你猜这个好人会做什么？这个好人会责备他们，批评他们，我是个先知，你们要悔改，你们这些坏蛋，太不像话了，守神的律法这么容易你们居然守不了，跟随神这么容易你居然跟不了，读圣经这么容易你居然不读，都有人替你念出来了，有的人替你写了注解了，你居然不读，罪该万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好人从来没有坏过，他以为自己从来没有坏过，他不知道做坏人多么辛苦啊。所以有时候宁愿我孩子从小坏一点，不要坏的太多哈，差不多回来知道那坏不好就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上帝不当亚当夏娃，从来就是个好人，绝对不会犯错，上帝好像故意要让他去犯罪，实在没有机会犯罪，因为那伊甸园太完美了，就随便指一棵树说这个哪个这棵不准吃，那个树明明是挺好吃的，因为神看着一切都是美的，神不会造一个酸酸的很不好吃的果子，但是神偏偏说不可以吃，故意给机会他犯罪。所以弟兄姊妹，神不要一个温室里无土栽培的好人，神要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好人。弟兄姊妹，神要连续众人，神在我们进入十二章第一节之前最后一个吩咐说，神特意要连续众人。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天国的宪法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登山宝训里耶稣基督又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弟兄姊妹，神反复的 强调神喜爱连续，神不喜欢我们那么苛刻的对别人。为什么？为什么神要反复的强调？因为人的天性是喜欢批评，神却喜欢连续。什么叫做连续？连续就是允许一个人他不是神。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连续？连续就是原谅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不是基督，他不像基督那样完全。所以当你看到他身上不完全的时候，你对他就存在一个怜悯，因为你知道他的本相就是这样。神为什么会连续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是拿泥土造的，本相不过是泥土，所以神就连续我们。神也要我们连续别人。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五节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让我们按着基督耶稣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弟兄姊妹，你要听明白这样一句话，保罗说，但愿那赐忍耐安慰的神叫我们，叫你们能够效法基督耶稣。因为保罗知道我们效法不了基督耶稣，唯有靠那赐忍耐安慰的神才能效法基督耶稣。所以保罗不要我们靠着自己去效法基督耶稣，也不要我们拿着基督耶稣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求别人像基督一样满有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自己可能不知道，旁边的这个人一看就看出来，你这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变得非常的苛刻，会变得非常的丑陋。弟兄姊妹，你自己看不到，别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我们把圣灵的果子，那九项美德，当作一个标准来要求别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自己是很丑陋的，因为你没有连续，人家看到的你是一个苛刻待人的，就好像从前那些孤儿院的，还是一个什么女校的那个校长，那个漫画里边常常画的那种样子。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哥林多前书里说的。保罗没有说逼你像基督，是说你要效法我，你看看我是怎么样的，你羡慕不羡慕？如果你羡慕成为我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是效法基督。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你只要祷告求那赐忍耐安慰的神，因为你自己做不出来，你自己做不出来。弟兄姊妹，保罗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九项美德你必须一样一样遵守，这又成了新的律法，叫做新约的律法。保罗不是这么说的。弟兄姊妹，保罗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吸引人效法基督，连续那些软弱的人，饶恕那些不能像基督一样对待你的人，也请求别人饶恕你，因为你也不能像基督那样完全。如果你像基督那样完全了，你不需要求别人饶恕你，你去饶恕别人，因为基督是饶恕人的，基督是连续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天然本性是用公义圣洁来要求别人，用慈爱连续来对待自己。人不是不知道公义圣洁慈爱连续， 人门听，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永生那个永生的生命的渴望放在人的心里了。人人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只不过他的要求不一样的，他拿公义、慈爱、公义跟圣洁来对待别人，当作探照灯，当作放大镜去照每一个人，然后拿慈爱连续当作棉袄，当作外套，当作雨伞，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天性，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用慈爱情绪来对待别人，要用公义和圣洁来要求自己，这你是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从肉体出来的没有一样是良善的，我们做不到怎么办？神有办法，神有特别的办法教导我们学会连续。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进入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全然献上侍奉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连续。一个不懂得连续的人，他越爱主，这个人越可怕，你在他面前越有压力，你不会被他吸引。弟兄姊妹，你不会像见到保罗一样，我要学他，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你只会很怕他，我不敢去，我因为我一见到这个人，我就觉得我又错了，我就没有对过，从来不会对，一看到哎呦，我又亏欠了，我又亏欠上帝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没有敢，没有人敢去亲近他的。耶稣基督说，你们凡有劳苦重担的来亲近我，到我这里来，你可以得到安息。如果一个人到基督面前就很害怕，他没有安息吗？弟兄姊妹，到神面前才会这样。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基督作为我们的宗保？因为到宗保面前，你可以跟他好好谈，要跟律师谈过就知道了，跟律师你可以随便谈，律师会替你保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要让人觉得苛刻，让人觉得害怕，你要让人觉得被吸引到你面前。所以神在我们进入侍奉之前的最后一刻，就要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能连续众人的人。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连续众人？上课程。神说不不不不不，我有一个办法。32章32节，神将众人都圈在不圣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哎，神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神要连续众人，他就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什么意思？什么叫不顺服？不顺服神就是犯罪，他就把这一些人圈起来，让他沦落在犯罪中。然后神为什么要让他们犯罪？为什么神要允许他们犯罪？为什么神要允许亚当夏娃去吃那个禁果？为什么要允许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因为神特意要连续众人。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位神做的事情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我们人需要教育你，好好跟你谈，跟你说说说说说，像唐僧一样，对不对？神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一个人不肯连续人，一个人对人苛刻，实际上是因为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他觉得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自夸，他就为自己的行为自夸。当一个人对自己太有把握的时候，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自夸的人。我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每天读经，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到？我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圣经，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有些人开车听他就会闯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以啊，很容易啊，为什么你不可以？弟兄姊妹，对自己太有把握了。一个人属灵的知识越多，对自己越有把握，他栽的跟头就越大。 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首先经历了实灾，他亲眼见证了神坐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神迹，他知道这位神是有大能的神。然后他过红海，他亲身经历了神加在埃及人身上和他们身上的神迹，然后他们经历了马拉的苦水，他知道神是能叫苦水变甜的，神的拯救就直接坐在他的身上。以前只是看别人，现在亲身经历了，以前只是看那个人病得医治，现在自己病得医治了，感谢神，对神的体会就更深了。然后他们就来到了以琳，接受了神的律例典章，接受了神泉水的供应，然后他又来到了寻的旷野，神赐下鹌鹑，赐下玛纳，亲自领受了神的供应。我跟慧贤姊妹说，如果你一边喝着那个水，神赐的水，一边吃着那个玛纳和鹌鹑，一边读你的神学，你会考几分？我这些以色列人一边吃的每天啊，弟兄姊妹，神赐下玛纳，还有那个利非丁磐石出来的水，一边学习神在以琳赐下的律例典章，然后摩西又选拔了70,000多人，恨恶不义，喜爱神的话语，正直有智慧的人做他们的领导。弟兄姊妹，有了这样丰富的属灵的经历和知识，有一样就真好啊，我就羡慕这些以色列人，有一样就可以了，有一样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最小的是哪样啊？鹌鹑啊，钓个鹌鹑就可以了嘛。那个磐石出水有点厉害哈，玛纳每天要出来也厉害，鹌鹑一次一次就可以了。我肯定信你啊，弟兄姊妹，我肯定，我跟随你一直到死，但是没有这样的福气。以色列有这样的福气啊，又有经历又有知识，所以他们对自己非常的有把握。弟兄姊妹，他们对自己都很自信。当神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在出埃及记19章第8节，全体以色列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越属灵的人，越有属灵经历，越有属灵知识的人，越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可以跟随神了，我可以跟随神一直到死了。神知道他们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要训练他们，神不要这样一拨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因为这样一拨人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将是成为一堆很可怕的人。这些人好可怕呀，这些人每天戴着黑帽子，穿着黑袍，40度的天气这样走，然后呢，哇，一天祷告多少次我都忘了，3次还是5次，现在反正一会儿3次一会儿5次老变，全世界的人都跟他学，还头发不要剪掉，这边要卷卷卷，对不对？还要衬衫下面挂613条线，这个是好学，这个我可以做到。戴小帽子我可以做到，我带着我儿子去哭墙祷告，戴小帽子我可以，但是穿那么厚去就不可以，太热了，行李不好带。你知道吗？他们到了赎罪日，还要戴一个大大的熊皮帽子，不管多热。如果神的祭司的国度是这样一拨人，他用这样一种苛刻的要求，是苛刻地要求地上的万民，弟兄姊妹，这万民早就跑掉了。所以神不要这样一些人成为他祭司的国度，神就把他们圈在不顺服之中。神用了40天，神说话好慢呀，我们一天读一章圣经已经很慢了，我们读了7章 七天就读完了，怎么用了四十天在山上跟摩西讲了四十天？不，我就开玩笑，我说不知道是摩西笨呢，还是神没想好。一边讲一边说，那是需要四十天哈，回去三位一体的神商量商量，接下来应该怎么样了？安息日到底能不能生火？这个能不能？我们小朋友问安息日能不能上课？我说不可以啊，中文班可不可以？哇，把吓一跳，原来那帮小朋友在这儿等着我的。教会的中文班可不可以？我说可以，我脑子里唰唰唰唰唰唰转了很，想出很多理由把他们给顶住啊，顶住不容易啊。三位一体的神在那商量，安息日生火可不可以？不可以。圣子说不可以，那是做饭。圣灵说他们还有个办法，那个光可不可以？发光可不可以？也不可以，因为生火嘛。可是今天的犹太人有办法，自动开关，对不对？自动开关，一到了安息日自动开自动关，到底可不可以？他们想出很多方法来对，是不是神在琢磨这些事儿？神当然不会在琢磨这些事儿。神为什么要用四十天？弟兄姊妹，四十在圣经里代表彻底。挪亚洪水四十天是彻底的审判，耶稣基督到旷野去被试探四十天是彻底的检验，显明在众人面前他是配得的神的儿子。摩西上山四十天不是为了测验摩西四十天，是为了测验山下的犹太这些以色列人四十天。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一开始还挺耐心的，摩西上山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要乖，你们要听话，你们有七万多位领导中层干部，各部门各就各位，千部长百部长五十部长十部长，还有两个代理的领导，一个亚伦一个户尔，你看看他们俩，一个扶我的左手一个扶我的右手，你们就打赢了，对不对？在利非丁的旷野打败了亚玛利亚，所以他们有属灵权柄的，他们沾了我的仙气儿。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哈，很多人说这个人到唐崇牧师那培训过一个月，我要回来我就请你给我祷告，祷告可能灵一点。弟兄姊妹，摩西千叮咛万嘱咐已经准备好了，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安排好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还是住了金牛犊。这段经文我们都读过了，很多弟兄姊妹有疑问，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才缺一样东西，这些以色列人有属灵的知识有属灵的经历，还缺一样，缺什么呢？就是罪得赦免的体会。弟兄姊妹，神把他们圈在不顺服之中，用四十天时间故意等四十天，让他们等不及了犯罪了，然后他们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本性是敬拜偶像的，原来自己的本性不是那敬拜那位看不见的神，他才发现自己是有罪的。一天没有罪，两天没有罪，三天没有罪，到第四十天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陷在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觉得自己爱主愿意跟随主，我们以前那个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会唱一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世界在后头，耶稣在前头。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决定没有错，神说你要立志，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个志是不可靠的，所以我已经决定，但是我们求那次忍耐安慰的神来带领我，让我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我决定了没有用的，这些人决定了，决定了第一天 跟随主没问题，第二天没问题，跟到第四十天，一个一个都暴露了，连亚伦都暴露了。亚伦那个账挥呀挥呀挥了不知道多少次，好多次都是要让亚伦来办的。弟兄姊妹，神用四十天把以色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显明了他们敬拜偶像的本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罪，认识罪的可怕是要死人的。然后神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赦免了他们。他们都很害怕神不跟他们去。我跟小朋友们说，什么叫做神不跟他去？要是我们，我们是这样，神让我们去迦南，迦南美地啊，牛奶与蜜之地，都归我了，神又不跟着我，神不整天管着我，也不看着我，太好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不可以，就好像一个小朋友抱着一块金子在街上走，街上到处是坏人，谁都会来抢你的。迦南那么小小一块地方，南边有埃及帝国，北边有赫人帝国，后来又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你猜那个地方没有神，还不如不要躲，跑一个山里面躲起来好了。所以他们很害怕神不跟他们去，但是神赦免了他们，不但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还愿意继续与他们同在。所以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听到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时候，他的那个体会，弟兄姊妹，跟一个没有经过罪责赦免的人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把我们圈在不顺服之中，让我们有犯罪的经历，不是神故意让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要犯罪，神就任凭我们犯罪，然后神伸出赦免的手。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有怜悯有恩典。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会怎么样吗？你如果没有经过赦免，你不会知道的。一个经过赦免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那个比喻，那个被人赦免一千万的人出来，应该是门口有一个叫花子，给十块钱，说右边有个人欠我一百块钱的，不要了，因为已经有人赦免了你一千万了。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出门看到有个人你欠了你三十块钱，你非揪着他不还，说明你这个人没有经历赦免，你根本就不认识自己欠了人的钱，你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个主人还要把你抓回来，说来来来，一分钱都不能少。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经历过神赦免的人，一个经历过神的连续的人，必然是能够连续别人的人，因为他能体恤那个在罪中被辖制的感觉，他知道那个人不是故意，他是没办法。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理解那个小朋友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做，一定要玩游戏，一定要撒谎，一定要忍不住就你想说别动，他一定要赶紧动一下。弟兄姊妹，你如果经历过那个阶段，你当过小小熊孩子，你就能理解，你就能体谅他，你就会不会用苛刻去带他，因为神没有用苛刻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经过赦免之后的以色列人对自己不再有把握，所以他们才会全然的奉献。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后面，他不但奉献他们的财物，他也奉献他的才干，他最重要的是奉献了他自己。什么叫奉献了他自己？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没有任何自己的主意。神，你所设计的橙色饼桌，这台桌子杠在这很好，接受。神所设计的约柜，这个杠在下面不合理，但是这些建造的人从来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放下了自己， 这叫全人的奉献。奉献不只是把自己的财物、把自己的才能献上，而有些时候这种人是最讨厌的。一个人有钱捐给教会100万，然后呢又有本事搞电脑或者律师或者什么，然后说你得听我的，我有一些很好的主意，我可以让这个教会壮大。弟兄姊妹，神说我不要，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送来蓝色、紫色、棕红色线，送来金子、银子，很好。但是如果要按你的意思去做，神说我不要。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完全的放下自己，是一个知道自己有罪，又认识这个罪好可怕，要让我死的，又知道神赦免了我，感谢神，他才在神面前对自己彻底没有把握，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后果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连续众人，不但把外邦人圈在不顺服之中，也把犹太人圈在不顺服之中。所以整个罗马书第11章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谁也不要夸口，犹太人不要夸口，外邦人也不要夸口，因为神的赦免、神的拣选是照着恩典，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人的行为。神明明知道以色列人会悖逆，明明知道以色列人会远离神，为什么神还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下那样重的约，把自己限制在里面？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神拣选人不是看重人的刚强，所以神也不会嫌弃人的软弱。我再说一句，神拣选你，神拣选我，不是看中了我们这个人刚强，不是看中我们这个人做得好，所以神也不会嫌弃我们这个人软弱，所以神也不会嫌弃我们这个人做得不好。神是根据什么呢？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人的行为，而是根据神的怜悯，照着拣选的恩典。对不起啊。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圣经说要是神预先所知道的、预先所定下的，无论他们的光景有多么软弱，神绝不弃绝他的拣选，始终为自己保留一个余数。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一点，以色列人有几百万人，神只为自己保留7000人，不到1/1000。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拣选的。主耶稣说呼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少数人是被拣选的，剩下的人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我不敢绝对的说他们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但是我觉得最保险的就是你就是这7000人之一。弟兄姊妹，这7000人他有一个特点，神所拣选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敢夸口自己的行为，因为行为会使他成为属灵的瞎子。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既然神说是恩典，怎么能是跟你的行为有关系呢？如果你的行为做得好，那你就是应该得的，就是你的工资，就是你的工价。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恩典，我儿子知道什么叫恩典。儿子是说我不配，这个，因为他干了很多坏事，所以他知道，哎，我这个礼物我不配。但是有没有恩典啊？哎呀，这个小朋友从小圣经读多了也是个麻烦事，一下子把我们堵住了口，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们说我们想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点，神的拣选是恩典，既是恩典，就不根据我们的行为。如果根据我们的行为好还是坏，就不像恩典了。我们表面上是因信称义，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信心的背后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而不在乎行为。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是出于恩典，不是我们自己里边的出来的那个信。你出来的那个信叫做理智，叫做情感，叫做意志。你的理智、情感、意志是靠不住的，是会变化的。所以保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保罗说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什么叫做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保罗把外邦人比喻成野橄榄，以色列人是那个好橄榄。好橄榄是有时候通常没有人会把野橄榄嫁接在好橄榄上面，因为野橄榄长不了什么好果子，好橄榄人栽培出来的橄榄才能结出好果子。但是有时候那个好橄榄会缺乏生命力，这个时候农夫就会把橄榄砍掉枝子，把那个野橄榄插上去。不是因为野橄榄能够结出一个好的品种，不是不是，是想让这个橄榄树有恢复活力。所以这个好橄榄接上去，坏橄榄、野橄榄接上去以后，原来的橄榄树就恢复了活力，这个野橄榄也结出了好的果子，叫做两全其美。所以神把犹太人圈在不顺服之中，然后把恩典转向外邦人，是要转回来激动他们发奋，刺激他们。本来是他们的恩典，现在怎么让外邦人得着了？不行不行，我要重新得着。这个叫做野橄榄插在好橄榄上。但是如果这个野橄榄说，我比你们这些原来的橄榄，这些个犹太人、法利赛人，我们最爱骂人的叫做法利赛人，我比法利赛人强。弟兄姊妹，保罗说你要小心，因为你之所以被拣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比法利赛人很好，也不是因为你的信心比法利赛人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很多人误解，认为我们比犹太人强，我们比法利赛人强，因为我们有信心，他们靠行为，他们守律法，我们不守律法。弟兄姊妹，你就像这个野橄榄，像好枝子、原来的枝子，夸口，表面上是夸口你的信心，实际上是夸口那个叫做信心的行为。弟兄姊妹，信心跟行为有时候是很难分别出来的。你说我决定相信，这叫信心还是行为？哎，也是个行为。我这个行为叫做我相信，我接受主耶稣。真正的信心跟你的那个所谓信心是不一样的。真正的信心是成神赐给你的信心，是出乎恩典的信心。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相信接受主耶稣的这个信心并不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是神白白的赐给你的， 你就不会像那个犹太人，像那个好枝子夸口说把你剪掉就是为了让我栽上去，因为我比你好，因为我比你有信心。弟兄姊妹，而很多基督徒会藐视那个不信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好笨，你们不懂，你们怎么不接受耶稣这么好的恩典？我比你有信心，我就接受了。我们很多人会瞧不起、鄙视我们教会中那些个软弱的人。你怎么不这么不长进，这么不爱读经，这么不爱侍奉，这么不爱去关爱人？我就比你好。弟兄姊妹，一样的，一样的，跟保罗这说的这一些外邦人那些野橄榄知识一样的，你就是在夸口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完全不明白那个信心，那个行为不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是从那个好橄榄那个肥汁里出来的，是靠着神的话语、神的道，是神在你里面运行，让你才能立志，让你才能活出神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明白自己的信心来源的人，他是不会夸口的，他是不会对人苛刻的，他一定会是连续人的，因为他知道我跟你原来是一样的，你不爱读圣经，我也不爱读圣经，为什么现在爱读圣经了？为什么爱侍奉了？为什么爱关爱人了？那叫做奇妙的恩典，我愿你也能得到这个恩典，我来为你祷告，愿那赐忍耐安慰的神也让你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这叫做真正信心的人，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就会长久的在他的恩赐里。所以保罗说了这样一句很奇怪的话，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保罗是让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到底是你的自信还是神所赐的信心？弟兄姊妹，格林多后书13:5说，所以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那好好的看你的信心，你有真信心没有？真信心必然是让一个人柔和谦卑，能连续人，因为这个人知道不是自己真的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行为叫做信心，而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让我信了，我感谢神，我愿意跟你来分享，我特别的体会你这个感受，你那个打游戏的不能自拔的感受，你那个看电视不能停的那个感受，因为我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以为聪明。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番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保罗要这些外邦信徒知道一个什么奥秘？还要外邦信徒知道，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这是神的恩赐和选召，神绝不后悔，绝不改变。弟兄姊妹，你听进去没有？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没有说等外邦人的数目都填满了，然后你们外邦人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把他们救出来，或者说这一帮以色列人，你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一帮以色列人他也好好学圣经，好好接受福音，敞开心扉，他们也信主。弟兄姊妹，不是，不是，不是这么说的。神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于是中间没有过渡，不靠犹太人的行为，也不靠我们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全出于神。 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奥秘，免得我们自以为聪明。什么叫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就是，哎呀，以色列全家信主，耶稣就再来，我赶紧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给他们有麻烦，中间隔着好多的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我先传给阿拉伯人，然后再传给，哎呀，再传给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告诉你，福音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神的拣选是根据他的恩赐和选召，不是根据人。这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神的时候到了，神一秒钟就能让所有的以色列人信主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自己去努力，而是靠神的怜悯，是靠神的恩典。弟兄姊妹，真正的福音是神连续众人，这是一个好消息。没有说神要求我们做到这样这样这样，好难啊，这不叫福音，太可怕了。我看到好不容易从我的学校出来，这校长对我的要求已经很难了，一出来看到上帝的要求更难，上帝的要求更难。弟兄姊妹，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你们就是外邦人，如今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神连续这些不顺服的，这样他们也是在不顺服，现在改成这个犹太人不顺服了，让他们因着是跟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让他们因为嫉妒你们，看到你们被神连续，你们是不配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配的，都是坏蛋。但是神把连续给我们，让那些犹太人看到以后也记住，然后他们也就蒙了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有的人都是不顺服的罪人，都必须靠着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连续而得救。外邦人从前不顺服神，犹太人也是不顺服神，外邦人和犹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到自己不顺服的本相，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出路，就好像以色列人等了四十天拜了金牛犊，他知道自己完了，因为原来自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么一个拜偶像的，以为自己不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圈在不顺服之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除了神的怜悯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弟兄姊妹，除了神的怜悯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不管你做得多好，你都有软弱的时候，你可以好十天，你好不了四十天，所以你只能依靠神的怜悯，这就是福音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越是为神发热心，越是要侍奉神，进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越是要提醒自己，你要存连续众人的心，因为神的心意是连续众人。所以你要对教会那些，教会外面那些，你不要叫他不信主的人，我们说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谁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对那些人，我们要存连续的心。我们对教会里那些暂时软弱的肢体，你不要给他贴个标签，叫做软弱的，叫做挂名的。弟兄姊妹，我劝你们不要给他贴标签，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让他翻转。你要对他存连续的心，因为神有一颗连续众人的心，你要多一些恩典，少一些苛刻。弟兄姊妹，一个 要侍奉神的人，尤其要提醒自己，要多一些恩典，少一点苛刻。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们感谢主，我们起来一起祷告。